田涛。从当年一个人忙几件事，忙得不可开交，怎么样慢慢演变成这样的？旅客，这里面原因挺复杂的，我认为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其实华为在管理机制上一开始就是粗放型的，拼命抓机会，抢资源往上冲。因为我们当时的机会太多，而资源供给有限。举个例子，当年我到公司的时候，一年能招几十个、上百个人已经很好了。后来1996、1997、1998年的时候，公司大规模招人，一年招1000个人。当时公司上下很紧张，组织了很多面试团队到各个学校去。新员工来了以后，还送到实验封闭培训。大家对进人是很兴奋又非常恐惧的。现在一年就差不多招3万人，应届生就招1万人，来了以后也就这样。我想说明的是，当时的资源因为公司的品牌等原因是很紧张的，大家都是在一个资源极其短缺的情况下去抓机会。现在资源获取要容易得多，只要编个故事就可以得到资源支撑。大家观点就是这样的，每年 10% 的研发费用，买设备要花多少钱，更多要用人来吃，要招人。领导和下面的主管都这样说，那么业务线有钱就去招人，把业务做起来就行了，成本是公司的，做出来事情是自己的成绩。如果自己抠成本，把弟兄们弄得很累，最后项目还没完成，罪过在我这儿。如果我搞了一堆人把事情做完了，虽然可能最后浪费了 20%， 事情却搞完了，可能最后还升官发财了，那么我为什么要去搞精细经营呢？田涛，但这后果是什么呢？旅客，后果现在已经体现出来了，公司人员基数这么大，我们的增长平缓了，现在的激励资源还有多少？明摆着就是这样。整个来看，我们薪酬的竞争力一下就被比下去了。我们薪酬包占收入的比重，在传统产业上和西方友商相比，就1-2个点的差别。我们的成本结构与西方友商是慢慢靠齐的。但问题反过来是，我们有没有西方友商的职业管理水平？他们只有7万人，我们有15万人。他们是精兵战略，我们还是人海战略。现在中国的人员成本一直在上升，在过去的7-8年里，每年社会中工资的涨幅是 7% 到 8%。 国家也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这些都表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定的，是改变不了的，涨薪也是人心所向，你不给我涨薪，我就用腿选择跳槽了，所以人力成本一定会上去。将来公司就面临一个问题，工资要涨，人员比西方友商多，管理又没有他们好，凭什么活得下去？田涛，有没有这样的统计，比如历史上的人均效益，现在跟过去相比是下降的还是上升的？旅客，有，以前看我们是逐年在上升，但这5年没有了，因为公司不再看人均收入这个指标了。公司现在通过薪酬包1:2，工资性薪酬包收入占比 来管控。我们的ER比现在在持续上升。田涛，插一句，任总给过我一个未来的人力资源规划的东西。旅客，对，是809人力资源战略规划，那上面就看得很清楚，未来是个上升的趋势。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基于人海战术的，人员成本在上升，我们真正要去思考未来的竞争优势到底在哪里。如果未来还需要有成本优势，我们如何去保持？竞争的本质就是差异性。苹果公司没有成本优势，它就去创新。西方友商产品竞争搞不过我们，他们就搞管理服务。所以，我们真正的竞争优势，我们策略到底是什么，要搞清楚。田涛，我参加过公司一些变革研讨会，比如终端务虚会等。像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坐下来好好讨论？旅客，以前人力资源战略会议曾经讨论过，我们将来是搞精兵战略还是人海战略。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但关于这个问题的酝酿和讨论还没有完全展开。这里面关键的问题是公司怎么想。如果公司高层对这个问题没有思考，下面的人讨论也没什么意义。田涛，我相信公司领导应该是在听取各种意见的过程中才能形成自己的想法。旅客，现在的问题是谁能够组织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反过来，我们应该探讨这个命题。我骨子里也认同华为是奋斗者文化。我是怎么看奋斗者文化？这跟华为的发展历史有关。华为的成功就是从零成长为现在的这样一个巨型公司。成功不能形而上学地说只是自己努力搞成的，努力的公司多得很，但为什么没有都成功？公司的成功其实还有天时、地利、人和因素的。第一是在深圳，第二是在通信这个行业。这个行业在过去20年处于飞速发展的时期。第三是在中国。还有，公司要是再晚一些起步也不行。现在如果有一个公司想再去搞通信，也不可能成长了。历史给了公司这个机会。当时刚好是中国发展的快速时期，外部环境也很好。我记得早期公司打的还是民族牌。1999年，华为的资料还写的是做民族通信制造业的脊梁。最早公司参加北展的时候，柜台上打出的口号还是世界上没有神仙皇帝，一切只能靠自己。这就是民族牌。公司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应该说公司的运气不错。比如说2011年国际经济危机，全球市场不好，但中国市场很好，我们正好处于一个反周期发展的状态。另外，我们的商业战略也很好，我们真正以客户为中心，每次都能抓住机会。其实华为真正成功的原因有两点。一点是从业务方面来说，真正做到了把客户需求作为驱动力，过去真正做到了以客户为中心。另一点是从组织上来看，我们的组织是贴近客户的。为什么我们的组织遍天下？ 其实它的演进过程就是不断贴近客户的过程。我们为什么一下子在国内就建了30几个办事处，20几个客户服务中心？在海外为什么有那么多组织？原因就是有客户的地方，我们就派人安营扎寨，住在客户旁边。客户的声音就是我们行动的命令。当时跟客户交流，感觉到华为受尊敬与信任的原因不是技术多好，而是自愈能力。不管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不管谁，华为都会扑上去把问题解决了。我们内部也是一样，出了问题，大家都不会相互推卸责任。市场不会抱怨研发的产品不行，研发不会抱怨市场签的单烂。田涛，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其实这个事情任总也谈过，现在和过去不一样，说公司如果垮掉了，主要是因为机关越来越大，一线的响应越来越慢。旅客，机关越来越大，这是个事实，但首先是我们的权力没有下放，其次是我们的领导太爱抓权，管了不该管的事。其实我们应该想一想，机关太大的原因是什么？是管理重心太高，领导要决策管事情，就需要助手，帮他提供信息，帮他分析问题，帮他出解决方案，帮他落实。一个主管管事情就需要四根拐杖，这样机关能不大吗？我记得公司领导讲过一个观点，现在压缩机关并不会太有用，只要机关权力还在，机关就压缩不了。把机关的权力拿走，没有需求要机关去干这个干那个，机关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萧权为什么做不下去？这是一个本质问题。举个例子，广办试点这个项目是胡总和我带的，具体是我和一些同事在操作。开始在广办也走不下去，最大的问题是授权问题。在授权前一个月600单的合同中，广办能自己决策的不到 5%， 处理完需要一个半月。授权下去以后 70-80% 都他们自己处理掉了， 1-20% 在地区部处理，整个处理时间缩短到3-5天，他们自己都有总结的数据。但这个权力授下去的过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一个部门去放权本质上是在革自己的命，意味着自己没有饭碗，这放在谁那里谁都不愿意干，尤其在华为。华为公司员工和绩效挂钩，而绩效又和利益紧密相连，没有人愿意放权。公司说权力下放，就是自己的孩子自己抱回去，自己去革命。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改革方法，要下放权力就你自己下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结果是另外的样子，因为放权等于收权，能放下去吗？田涛，年前搞的辩论研讨会，当时让潘少卿去广办，是基于这个原因吗？旅客，我觉得还不完全是这个原因。潘少卿原来是某一次组织变革的主要设计者，但组织设计过于理想化，反映出他对一线情况有些不太清楚，设计的东西并不符合一线的需求，所以公司让他到一线去了解具体情况。